到一个戏水池哈，义顺戏水池啊，因为我曾经住在那一带啊，我很喜欢在那边跑步。那有一天我就看到一班的青少年人，我看这班青少年应该是来自一个基督教组织吧，我想应该是，因为当中有年纪很轻的，也有年纪较大的，他们在那里捉鱼。那我就很有兴趣，我就说，哇，你们这样捉鱼啊，一天能够捉到多少只鱼呢？其实我是想借着那个机会啊，跟这些青少年人谈谈看是否可以做一些见证。那有趣的事就是我就看到其中有一位青少年人啊，他的脚的部分啊，脚的部分啊，蚊子啊，蚊子，我们说蚊身，他是蚊子在他的脚那边。那我仔细的看，哦，原来是经文来的，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就是我路上的光。我想，哎呀，了不起呀，他闻，把上帝的话闻在他的脚那边，叫他每天走的时候，他都记得，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哇，圣经说我们要将上帝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那怎么办呢？不是我们要闻把那些经文也闻在我们的那个心口上嘛，那还有呢，如果是额头上的我只看到了就是那些所谓的四位党徒，他们把他们的那个 logo， 他们的标志纹在他们的头上，额头上啊，那个火，哇，不知道是熊熊烈火还是什么派的了啊，因为我都曾经跟这些人接触过，所以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我就看到他们的纹身，还有这个额头上有纹的一个。火哈，那四位党的标志当然是不可以了。那上帝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纹了？这里我们可以说哇，耶和华的膀臂哇，那我们就把这个圣经的经文也纹上去了，可以吗？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呢？是不应该的啦，是不应该。我相信，这位青年人或者青少年人，我相信他是无知啦，我相信他是无知，也很有可能他曾经有一段不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人生啊。所以他现在就接着上帝的话语来提醒他，因为我看这班青少年人，我看他们应该是属于那些基督教组织在帮助这些有问题的青少年人。当然纹身我们是不应该的，是不应该的，但是你不要问我了，那岳飞的母亲帮他纹那个精忠报国又怎么样呢？精忠报国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这个是最重要的了，无论你把它闻到哪里去而且我听说纹身是很痛的，对不对？我没有啦，所以我没有那种的经历了，应该是很痛的而且如果你以后你要去掉的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不要。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爱顾我们的身体。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什么？神的殿神的殿。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我们不可以 伤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更何况我们的身体是出自于父母亲啊，父母亲有没有问过父母亲啊？啊，他们同意吗？那又是一回事。那好，我们今天晚上所要一同思想的题目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题目，圣经教义与我们的关系，圣经教义与我们的关系。那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天父保守我们又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今天晚上我们又带着感恩的心、喜乐的心、仰望的心来到您的面前。天父，我们知道今天晚上您要再一次的向我们说话，因为您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甚至于我们清楚过自己的需要。天父，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的放在主您的手中，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您爱我们，您愿意差派圣灵引领我们，引领我们进入您的真理，因为您的真理释放我们，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我们也要再次的恳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若有任何一位或还未蒙恩得救，还未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救主，恳求圣灵在他心中动工，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但愿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到高举，帮助传讲的、听的都有您圣灵的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教义与我们的关系，何谓圣经教义？圣经教义就是指整部圣经的真理。刚才我们所念的使徒信经就是真理。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刚才我所念的使徒信经都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是上帝的话语。圣经里的教义就是神绝对的真理，因为都有非常明确的经文印证，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二十节，这里说到，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神在旧约借着先知来传讲他的话，来默示他的话，所以如果他们所传讲的不是真理，神一定审判。 在新约圣经，主耶稣基督他也自我宣称为神，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旧约圣经，我们也多次的看到耶和华神宣称自我为神，就是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神在向人启示他自己。圣经教义与非信徒的关系，当我们说非信徒，就是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还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可以常常来到教会，你可以常常都有机会听到上帝的话语，但很有可能你还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蒙恩的信徒。圣经教义这使徒信经所记载的都是绝对的真理，这些绝对的真理跟人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神要人认识他，神要借着绝对的真理，他所启示的真理让人认识他，认识他的心意。打从神造人开始，当神创造第一个人亚当，圣经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第二十七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当神创造宇宙万物，飞禽走兽、树木花草、高山川流等等，神并没有说他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但来到人的时候，神却说人的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一样式。也就是说，人在某个程度上是和神有所相通对应的，能够敬拜神，也能够和神有交通，是因为神造人，神赐给我们人有不灭的灵魂。就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所以被造的怎么样有这个能力去认识这一位创造者呢？是创造者认识我们，因此神就必须启示他自己，那我们人才能够认识他。上帝首先就是借着所造之物，圣经说就记载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神借着所造之物 让世人看到他的全能，让世人看到他的神性，让人知道他的存在。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需要去认识神，因为认识神是我们的本分。不去认识神，那是我们的罪，那是我们的过犯。所以神就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我们在神学里面，我们称为普遍的启示，普遍的启示。但普遍的启示只能够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有一位创造者的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一位创造者，他是谁，他要我做什么。我们不能够从普遍的启示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人啊，为了寻找神，因为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我们就寻找神。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惑，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人虽然知道有神，人也很积极的去找神，结果能够找到吗？人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神，结果就为自己造出了许多许多的假神。所以诗篇115篇就提到，人手所造的假神，眼睛有眼睛但是看不见，有鼻子却闻不到，有耳朵却听不到，有手有脚却不能够动。因为那些所谓的神都是用木头啊，用石头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人不能够推卸责任，人不能够说没有神而去寻找自己的神，结果呢是在荣耀自己。所以诗篇115篇第一节的时候就提到，但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不归给我们。因为人所造的神就是为了荣耀自己。既然普通启示不能够让人真正的认识神，那神就必须借着特殊的启示。这特殊的启示就是神借着所默示而写成的圣经，向人传达他的心意。在旧约就借着先知，在新约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还有借着使徒们， 所以这本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这本圣经是神的真理，这本圣经的存在就是神要让我们人去认识那位真正的神，以及认识这位真正的神的心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主耶稣基督他的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要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要认识真神，而且我们要认识独一的真神。真神是远处的神，也是近处的神。这位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全能的神。他在中国，他在美国，他也在这里。因为神是灵，所以敬拜神的人必须要以心灵、以诚实的心敬拜他。所以任何人若用其他的途径想要来认识神，想要从神那里得到好处，那这个人永远不会认识到真神。因为要认识神，你必须要以你的心来认识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还有呢，认识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所提到的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道成的肉身，他将那位人所不能够看见的神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向我们的启示的中心。认识真神，认识主耶稣基督，那才能够有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或者我们都很清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法，那我们就得着永生。永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永生就是神要和我们永远的同在，这就是永生的 很清楚很简单的意思，永生就是神要永远的和我们同在。因为我们人有不灭的灵魂，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 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死亡却不是我们人最终极的绝句。最终极的绝句就是永生或永死。永死的意思就是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永生就是以神永远的同在，我们的灵魂与神永远的在永恒的天堂里。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不能够和神永远的同在，那就是说我们要永远的和所有的罪人拒绝神的救恩的人，还有邪灵，还有魔鬼一起的是被烧在硫磺的火湖里。有一位牧师，他收到一位慕道友或者是信徒所写给他的一封信。当他读完这封信过后，他一直的为这个信徒祷告，因为这个信徒所寄给他的信的内容是说到他相信已经是得救了，因为他听到很多基督徒们的好见证，因为他听到很多基督徒们所做的见证，而他这里本身也有很不寻常的经历，很不寻常的经历。当这个牧师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心里面实在没有底，是什么？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完全不能够确定这个慕道友或者这位信徒，他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他是不是真的有神的救恩？所以他一直为这个人来祷告。过了不久，这个人他又寄了一封信来给这个牧师。这一回不同的，他告诉这个牧师：“牧师，我相信我这一回真的是重生得救了，因为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知道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的罪，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这一回这个牧师心里面有底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至少神所启示的真理，这绝对的真理已经告诉了他。这个信徒他接受了圣经所启示的蒙恩得救的真理。所以在使徒信经里面我们读到什么？读到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我们看到了就是使徒信经里面也提到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还有呢，使徒信经里面也提到我信罪得赦免。所以这就是绝对的真理，这真理对我们人来说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圣经所启示的这绝对的真理，我们就没有救恩。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不能够接受圣经为唯一的绝对真理。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是沟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缺乏了解，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我们不要批评来批评去，我们不要去定别人的罪，我们不要去批评他人的信仰，因为问题，社会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缺乏和谐，所以问题可以解决，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和谐了，和睦了，那什么都好了，这是真理嘛。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哇，这句话太严厉了，这句话多少人能够接受呢？如果不是神所启示的真理，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引导我们，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句话。我们不是向往太平吗？我们不是向往世界和谐吗？这个是肯定的。那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他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又动刀又刀又动兵，他到底在说些什么？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这个世界会因耶稣基督而动刀兵，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绝对的真理。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谁能够接受这样的一句话呢？若不借着我，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他这样的宣告：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理，绝对的真理就是真理。所以因着真理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你这很多国家为什么那么的乱？因为他们没有真理，他们可以很残暴的 残杀人。那些国家，因为他们没有真理，他们以为他们拿了剑，但是那是人的剑啊，那不是真理的剑啊。真理的剑就是上帝的话语。人的问题是因为人离开了神，人心背叛神，所以人的道德每况愈下。所以圣经就是神绝对的真理。但愿我们借着神所启示的圣经，让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这位爱我们的真神，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能够罪得赦免，得着永生。最后，圣经教义与信徒的关系。当使徒保罗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这之前他告诉提摩太，就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该知道什么呢？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如果你好好的去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十，或者说把整章都读完，你会感到很心寒，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末世的危险的日子，人心非常的败坏，人心 道德完全的破产，有多坏就多坏。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该知道，你一定要知道。然后呢，他在提醒提摩太，就是提摩太从小的时候所学习的、所确信的、所领受到的上帝话语的教导，要存在心里。所以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他要提摩太，他要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有了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那我们才有力量来面对这末世的危险日子。那我们才能够在末世的危险日子不会跌倒，不只是不会跌倒，还需要为真理而站立。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绝对的真理，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知道。因为也只有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绝对的真理，因为这绝对的真理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启示我们、感动我们、支持我们。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为他 圣经提摩太是属神的人，所以属神的人就一定要为真理，为绝对的真理而站立。当然我们要好好的明白圣经，我们好好的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好好的把上帝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还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他说到，我们是他的羊，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认识羊，羊也认识他的声音，对不对？羊也认识牧人的声音。所以我们信徒，我们要认识神的声音，我们要真的把上帝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最后一节经文，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那主耶稣基督他责备门徒们，因为他们对先知所说的话，他们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启示，他们信得太迟钝了。但愿我们不是这样的，但愿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来低头祷告。与此同时，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您启示真理，让我们认识您，认识您的爱，认识您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也恳求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向我们心中说话。神的乐，若有任何一位需要蒙拯救，恳求圣灵向他心中说话，让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灵魂得救，得着永生。所以也帮助我们身为您的儿女们，知道您所启示的圣经，您所启示的话语，就是要我们把你的话语存在心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在这末世危险的日子，不只是能够靠您的话语站立得住，而且也能够举起真理。求主帮助我们，神的，我们在接下来我们要来敬守圣餐，来纪念神灵对我们的爱，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接着饼来纪念他为我们的牺牲，接着杯 来提醒我们您 以我们所立的新约，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再一次的恳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